时候原始人能力挑战是够用的。第二个时代的人对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总是大致相当的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些脑子不好的学者替古人担忧，常常觉得他们活得很惨，是吧？原始人自己活并不觉得他们活得惨。我们以现代人可怕的欲望衡量原始人可怜的能力的时候，觉得他们活在人间地狱里，是吧？连个手机都没有，怎么联系，是吧？平均寿命13岁，是吧？随时受到饥饿死亡的威胁，住在山洞里，是吧？晚上连个照明都没有，看什么都像鬼，吓得要命，是吧？觉得他们活在地狱里，但原始人自己并不觉得，活得都挺高兴的，是吧？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只有当生活现状突然出现巨大的变好或巨大的变坏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在非常短的一个时期内感到极度的快乐或极度的难受，是吧？但这个也是很快就调节过来。现在统计就表明，一个人生活现状出现巨大的惨剧，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突然出了车祸，两个腿截掉了，坐了轮椅，是吧？一般在头3个月到6个月自杀的比例是最高的，一旦过了6个月，出现这种惨剧的人很少自杀，过了18个月以后几乎就没有自杀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无论多惨，只要活下来了，18个月以后基本上就心平气和了，这跟爱情的时间是差不多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一谈恋爱人有18个月不正常，一过去以后就木了，是吧？就这样，就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一般就是18个月很快就调节好了。所以当你将来生活中出现巨大的惨剧的时候，咬咬牙挺18个月，如果还想自杀那你就自杀，是吧？但一般来讲，只要挺过18个月的人就能一直挺到老，是吧？是这样。还有穷人要饭的，一辈子孤苦伶仃，突然中了个6合彩成了亿万富翁，这个快乐睡觉都能睡醒的这种巨大的幸福感能维持多久呢？也就是18个月左右，是吧？每天都睡醒笑的是铁吗，是吧？太幸福了，别人有这样的好事。然后过了18个月以后趋于平淡，再看存折上还是1亿美元，你看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不就1个亿吗？就这感觉，是吧？统计表明就是这样。所以希望大家将来出现特别好的这种飞来横财的时候呢，要这个稳住，是吧？稳住。如果飞来横祸呢，也是咬咬牙挺18个月再可能，不行再做下一次的举动，是吧？任何人的调节能力很惊人的，是吧？任何时代的人对生活满意的程度总是大致相当的。这是15题，好，看第四选项递进关系的题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你们呢，我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喜欢唠叨，看着年轻人走弯路总是特别心疼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今年33岁了。这个跟我同龄的一些好多好朋友，就像我以前中学的那些女同学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是吧？我跟男生一般不怎么交往，我以前都是好朋友，那么现在回去偶尔去一块吃吃饭呢，我有时候看也挺难过的，是吧？就有些女孩长得非常好，然后呢这个眼光也很高嘛，就哪个也看不上，然后最后拖到快30来岁了，一看不嫁人也不行了，是吧？然后正好碰到一个有钱的，对她特别好，然后那个人也很老实，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男的，是吧？想了想特别有钱，不是一般的有钱，是吧？那想了想算了，既然找不到合适的就嫁给有钱的算了，是吧？虽然尽管不喜欢就嫁了。嫁完了以后呢，在我的老同学里这个女孩子是最不快乐的，是吧？她嫁的时候并不喜欢这个男的，但是觉得钱也不错嘛，就嫁了。嫁完了以后老公对她很好，拿着钱整天供她满世界旅游，是吧？动不动在埃及发一个照片回来，动不动跑到希腊发个照片，搞得我们羡慕的要死，是吧？活得好像很快乐，但是过了1年半没什么感觉了，躺在被窝里人说去希腊他说滚，是吧？然后躺在被窝里这个被子就要花10000多块钱的一个破棉被，是吧？感觉跟过去盖了80块的棉被也没什么区别，所以这时候呢就没什么意思。这时候本来老公是不喜欢，但是一夜之间觉得巨讨厌，看着床上躺着一个这个人，心想这是谁啊，是吧？感到非常讨厌。这时候离婚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有些人说离婚不就完了吗？他18个月过得很爽，现在可以离婚了，是吧？就算分不到钱，这18个月不也挺爽的吗？这个离婚是很难的。我们知道一个人物质生活从下往上走容易，从上往下走比死还难。为什么那些大富翁一破产都跳楼自杀了？其实破产以后家里犄角旮旯扫一扫，后半辈子也可以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。亿万富翁嘛，破产也跟你不是一个概念，是吧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自杀。物质生活从下往上走容易，从上往下走是很难的。所以我这个女同学呢，现在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。想离婚吧，物质生活直线下降1000倍左右，是吧？ 有人说啊，离婚敲他一笔钱，这个大家可能没研究过婚姻法，这个合理的分财产大概是7年还是多少，是吧？才能分一半财产，并且还得是没有注明，婚前没有任何什么协议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才可以分，是吧？如果事先有协议的话，分一起来。他签没协议我没问，反正就是进退两难。如果离了婚，日子一下就感觉很惨，不敢下这个决心；如果不离婚呢，越看越讨厌，是吧？所以经常就在手指上戴一个砖头那么大的钻戒出来，跟我们其他的女同学唉声叹气说不快乐，他搞得其他女同学都想杀死他，但他确实不快乐。所以希望你们反正想清楚，是吧？想清楚知道人生的本质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幸福快乐的感觉来自什么地方呢？不是巨大的变好，不是多少倍的变好，而是现状的稳步的不断的改善，是吧？你今年赚1000块钱，明年赚1500块钱，你就快乐。你今年赚1000块钱，明年赚10000块钱，后年赚7000块钱，你总数上还比那个人大得多，但是那个人每年赚500就比你快乐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希望大家想清楚，不要年纪轻轻把自己逼到这种进退的两难的地步，是吧？我见过这种事有很多，就是女生这种更常见，男生也有嘛。你碰了个富婆是吧？男生走到这步比女生还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女生嫁给有钱人没人笑话她呢，但如果你男人找了一个有钱的富婆，18个月以后你也不快乐了，同时大家都歧视了，是吧？就你一个男人吃软饭，所以这就是警钟，是吧？过会儿再讲了，是吧？希望大家保持清醒，还要看递进关系的题目，第四选项递进关系。递进关系的题目呢，常见的是一问一递的这样的。好，你递的这个很多中国学生理解的有偏差，是吧？这一次我们知道最常用是什么作用？强调加强语气的，说确实怎么怎么样，你递的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确实怎么样，加强语气用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表示递进，也可以用作递进转折。我们知道你递的可以表示转折，通常是递进转折，是吧？基本上不会用作让步转折，但是如果你查烂的词典或烂的语法书，也有说一地的查不了这让步转折，这说法不对，是吧？我们查英英的词典，一地的英英是 is in fact， 所以很多人觉得哎，这不就可以让步转折吗？因为英文的 in fact 是可以做让步转折的。但大家要明确这样一点，就是我们在英语里说某一个词跟另一个词是同义词的时候，并不是说这个词的三个意思跟那个词的三个意思一一重合的，基本没有这样的例子。一般说来就是这个词有三个意思，那个词有三个意思，他们俩有一个意思是同义的，这时候我们就说它是同义词了，听懂了吗？所以 indeed 的应用